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吕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太开心了。你知道我在喝什么吗？
很奇怪的东西。刚第一次听过。
这有什么好奇怪？
就是这个组合到底是要当饮料呢，还是一种汤呢，还是一种餐，
是一种特调。
因为这些东西都对我的长那个肌肉有帮助，你知道？
这倒是。
所以呢，我就认真。我们Mindy怎么说，我就怎么听。这个其中的鹰嘴豆是你教的？
对，没错。
对，你说
高蛋白，
高蛋白，所以鹰嘴豆是他介绍的。好，鸡柳是我们Mindy特别的。他说现在呢，一只鸡里面有在鸡胸肉的旁边，我不喜欢鸡胸肉。人家叫我说要长肌肉要吃鸡胸肉，
对，
可是我不喜欢。
对，
他说鸡胸肉旁边有两条，那两条就很嫩很好吃，但是我也是不喜欢。结果他就想办法把它煮了之后再把它搅成汁，跟鹰豆一起煮，然后一起打成汁，
满满的蛋白质。
对，然后里面还加了什么
山药。
山药，
对。
然后呢就这样煮成像牛奶一样，
对，
一个保温杯。
这个拿来当早餐很棒。
对啊，
我就把它当中餐了，因为它来不及给我当早餐。
那也可以，
我早餐吃太多了。我早上到现在不晓得吃了多少东西。现在只要让我能够就是
胖，长肌肉，
胖跟长肌肉，我就 OK 了。
对，
你知道吧。我真的很开心，最近真的是很认真吃东西。
是。
过去如果懂得这样子，不过话说回来，过去呢也就一直有了我们的这个酵素在帮助我，我才不会胖。过去我也蛮会吃，只是晚上我一定不会在七点以后再吃东西。
对，
这是我的规则，你知道吧。所以就没有很胖。
对，
好，那当然也是酵素在帮助我，
对，
让我消化非常好，所以呢就不会很胖的感觉。
对，
所以呢现在没想到有年纪了，再加上就是腿走不好的过程，坐在轮椅上，无形当中真的我就是运动就没有像以前走路走得好的时候啊，我到处跑。
对，
你知道以前我一下班啊，叫做什么 CD Link，
对，
我直接就到 CD Link 去了，然后就到那里去走。你知道吧。因为那里我很喜欢，因为它的怎么讲，整条不管是这个卖东西的那条
走道，是不是
走道，就是那是二楼还是一楼？我不知道，二楼吧，
二楼嘛
。哦，走那一条的时候，旁边都是店，
对对对，
然后你就可以边看店。我最喜欢是它的洗手间，很干净，它一小段就有这个洗手间，
对。
然后洗手间与洗手间中间呢，又有位置可以坐，
对。
我很喜欢，
对。
所以我就到那里去走，就为了目的运动，
是，
就这样子。所以那段时间我倒觉得走得很好，
对，
没想到最近走不好。不过我一定要再回到那个时候，你放心。
不过那个时候倒也养了一个坏习惯，后来也戒掉了，就是喝珍珠奶茶。
对，就到那里喝了一个，那个时候刚好在流行。
对，
那家呢卖的珍珠奶茶，他用的是巧克力的那个什么不是用茶，他用，因为我不能喝茶，他用巧克力那个味道，
对，可可粉，类似可可粉。
对，我都爱死了，不但爱死了又喝，还带回家。
对，但对秋华姐那个气势不太好，不太友善。
结果呢后来就是我的肠子有气势凹洞，就有凹洞，所以那珍珠奶茶的那个就会
容易
卡在那个凹洞里面。
对，
你知道吗。再加上就是甜也造成了我这个胃食道逆流。不过这些已经被我养回来了。我这个人，我只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一定要把它治好。
对，
那什么不能吃我就不吃了。那么爱的一个 巧克力去调的珍珠奶茶，我居然可以叫断就断，
对啊，
我爱到不行，
好有魄力哦，
我就是这样
子，戒东西这个秋花姐最厉害，
对啊，佩服佩服，
所以我现在在喝这样的东西，所以鸡这个叫做鸡柳，现在名字改了，改什么你知道吗？我真的我们台湾人真的好厉害，
更好听，
更好听，叫做鸡菲力。
哦，好高级的名称，
菲力牛最贵的嘛，
对
不对？他现在把这两条，就一只鸡只有两条而已，就在鸡胸的旁边，下来这块鸡肉，
对，
只有两条，把这个叫做鸡柳，改叫鸡菲力。
哎呦，这个名字取得好，其实有的时候以后都会有种可能会有误会。我以前就遇过一个就是趣事啊，就是呢，这个嘉瑜一定知道哦，这个 Natte。好像是法文是不是？
对，
好，它的意思是牛奶，
对，它其实是牛奶，
可是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 Natte Natte 就是咖啡牛奶嘛，然后有一回我就去这个偏远的乡区乡镇，然后在演出，然后有一家早餐店，然后它就有绿茶 Natte， 那我直觉我就觉得说可能跟香港的鸳鸯一样嘛，就是哦绿茶再加这个咖啡，结果一喝好难喝啊，因为就是绿茶加牛奶，
加牛奶，
然后我就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哎老板还理直气壮说对啊 Natte 啊 Natte 就是牛奶啊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习惯了以后反而会觉得过不去
对啊，咖啡这种还蛮有学问的。
雅芳刚刚我跟他通电话就是听不到，我的手机真的问题很大，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不会啦，像大家也要有一个经验，第一就是昨天讲的中华电信的请求公开，然后第二 LINE 不晓得为什么常常第一通都会听不清楚，要用第二通，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直接关掉，然后再打第二通就好了。
刚刚打电话我听不见，一直听不见，已经要进来上班了，原来他用写的，
他要东西嘛，
他要买那个要买我们的优康林两瓶，他说他因为周末他问我说有没有人上班，我说有，只有小珍一个人，所以呢他说我要那个优康林两瓶，所以我说那这样子好了，我叫小珍帮你拿到我们歌林楼下的服务台，你车子停一下进去拿一下就好了，好，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小珍一下来呢也许没人听电话，店面有没有人我就不知道，燕宁在不在我不晓得，所以呢应该不晓得，反正他现在写给我，他说他会过来这样子啊。OK， 来，我们来先听第一首歌曲。
好，第一首西洋歌曲呢叫做 Rivers of Babylon，
是的，
巴比伦河，这首歌很好听 哦
我喜欢。
对，他在1978年的时候由德国的 disco 乐团叫Bonnie Man 他所演唱 的歌词里面呢，他是融合了宗教的历史与流行的文化这样的经典歌曲哦，大家来听听看、哦、
巴比伦河。
The rivers of we'll be right back.
好听啊，巴比伦河
是
好，我们雅芳呢情有独钟，对我们的尤康林跟尤宁师情有独钟，他说阿林寄给我很多东西啊，尤其是维生素 B， 他说我还是只有我们尤康林最好，里面你看这么多东西，姜黄素抗发炎，
对
姜黄素我不知道有这么的多的那个报道，真的很棒，
对
很棒，但是呢我都节目中没有做彻底的做介绍，
是
我看了很多这个姜黄素的那个文献，我改天把它口语化一点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
真的大家可以你吃我们的优康林里面就有，它是提高到98%，
没错，
如果你直接吃姜黄粉的话脸会黄，
是
吃久了脸会黄，所以一定记住
对
吃我们的优康林就好，
没错
他做的那个姜黄的报道真的很多，很棒，太好了，不但抗忧郁，最重要的是它在默默帮你消炎，
这点很重要，
你整个体内的任何的这个有发炎状况，它是默默在帮你消炎，所以你没有发炎的过程你就问题不会存在，
对
是不是啊，
是
在我们优康林里面就有，而是提高提炼提高到98%，你就不要吃姜黄粉才不会脸黄哦，记得哦，再来就是我们的优康林里面还有真的棒呆了，这是真的很难呢，不是在台湾，你像在美国进口的话你要什么有我们的这个叫是什么黄金险
啊，
在美国
不可能有、
黄金险，
根本没
有，他会进
啊，
但是贵死你，我们从台湾出去他再从美国回来，你看有多贵，是不
是
还好现在我们是在台湾做，而且是最大的厂，最大的厂帮我们做，所以真的很棒，还要每次订货之前
对
一定要提早跟他说，他要订黄金险，
是
所以需要2个月，
黄
金险不是我们台湾人要吃得到，
对小的时候都吃得到，现在都没了，
全部都是外销，
对
买不到，
自从日本人发现有多好以后
不一样，真的，所以呢优康林为什么说能够有种朋友说他老公以前都是喝什么喝拿汤，
是
而且拿汤汤一多效果不好，他就把它用蒸的，用去蒸，很多拿一蒸蒸一点点汁，老公喝，为什么？因为她老公有喝酒的习惯，爱喝的是高粱，一定在家，没有跟朋友应酬，也要在家晚餐一定要喝，
对，
所以他就担心呢、担心他肝不好，所以呢，喝完了之后有没有做运动啊？等等，没办法代谢，所以他只好就是炖这个黄金险，然后炖这个拿汁给他老公，他说有你们的又康林之后省了很多事，
对啊，我们一颗简单又方便，
就是
炖要花好久的时间，好辛苦哦，
对，里面我们还有维生素 B 群，是来自德国，
对，
你看这么好的组合2个月份才1980，
对，
你哪里去买嘛，
对，
只有我们善事才有，
是，
对，
所以我们雅芳跟五哥爱得不得了，
对，
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好，来两位，
好，今天是礼拜六，所以有比较多的年轻人哦，所以我想要先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啊发生的一件大事，在这个 AI 界发生的一件大事，AI 界的老大是谁啊，就是奥特曼，就是 GPT 的这个执行长，但他已经离开了嘛，他前两天啊接受访问的时候啊，他被他自己的这个 GPT-5 还没发行啊就吓到，然后呢他就讲说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 AGI 时代，这个听 AI 中间加一个 G， 好，那 AGI 时代是什么呢，就是 AI 会独立思考了，那他的这个想法，这个时代原本大家都认为要10年以后，但是他说可能明年就来了，好，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到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利用 AI， 就是你根本不要问他，他就像是秋花姐今天有我，我是他的助理，可是我有独立的思考空间，秋花姐她都还没讲，我就会先说
AI 就先说，
这个秋花姐礼拜天我们去哪玩， 啊，甚至我就安排好，嗯，啊，要去哪里玩，嗯，这就是 AGI 时代。
对，
那大家听起来
他接近你，他就知道你的习惯。
对他完全全就是他已经不是被动，嗯，他变主动，会帮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嗯，那他就说
没有秘密这样。
对，哦，他说最大的。他震撼的原因是因为他先收到一封 email， 嗯，然后收完这封 email 之后，他不知道要怎么回，嗯哼，然后他就想说，我就把这封 email 丢给这个 GPT 五，嗯，然后他丢过去之后呢，他没有下任何指令哦，嗯哼，居然他就回了，哦，就是他就知道他大概要干嘛，嗯，然后回的内容也比他自己还要好，嗯，瞬间这个执行长，你看他那么聪明，他都觉得自己很无能。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聪明的人面前，嗯，他觉得自己好弱小哦，
感觉会读心术的那一种，
所以呢，嗯，这一点在某一些科学家会怕，嗯，就是说，
啊，对啊，
如果 AI 未来他有他自己的生命体的决定的智能的时候，我们人类该如何去面对这一件事情，
真的
对，
因为他可能他就是一个生命体，然后我们人类比他还弱小，嗯，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人可能他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了，嗯，哼哼哼，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你没有接触没有差啦，嗯，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中国大陆这几天在做一个科技展，嗯，那这个科技展呢，比较意外的是啊，原本大家都认为应该是机器人最红，嗯，结果不 是，是智能眼镜。
我也察觉到。
那智能眼镜呢，嗯，其实我是看到，
嗯，在股票里面它很受欢迎。
对，嗯，最主要是啊，其实对未来人很多的人很有帮助，嗯。目前来说啊，我觉得对失明的人哦，嗯，因为他可以同时一直在告诉他周遭的状况，嗯嗯，然后呢你就可以听得出来目前外面有什么样的情况，他甚至会跟你说，嗯，哦，左边有一台车，嗯，要注意，嗯，我觉得这等于就是有一个导盲犬在照顾这些人，嗯，我觉得这些是一个很好的未来，
就感觉把你的画变立体，
对，
呈现你的视觉，
对，因为他们看不到嘛，
对。
然后第二呢，如果以机器人的角度啊，秋花姐算有福了，
嗯，因为我用得到，
对，因为中国已经推出家用机器人，嗯，就是人形的，
对，
然后它已经可以陪伴着你了，嗯，已经是可以抬你，
嗯，然后抱你，
对，抱你等等的，对，它这是第一支已经开始在贩售了，那相信在短时间之内呢，其实对于这长照啊，嗯，其实像现在台湾也你看都请不到人照顾啊，嗯，就可以在某一些部分上可以分担很多的人力，嗯，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有某一些人要小心哦，嗯，因为你瞬间可能就会找不到工作，像我自己我就发现，我现在在看外文书啊，嗯，我以前根本看不懂啊，嗯，然后我现以前翻译也要很久，嗯，我现在不用，我整本一下我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像出版社啊还有翻译人员他也会遇到很大的冲击，
是
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透过出版社代理才看得到这本书，
哇，这样人类真的太了不起了，
是，嗯，
太了不起了，嗯，真的啊，不过看到中南部的这种
大
水灾的状况，我真的，嗯，啊，心里好难过，哦，
是，
我们住台北的人真的很幸运，但是呢，我们真的要节制，不要破坏这个地球，破坏到这种，
对啊，因为这其实跟暖化都有关联性的，
地球反扑到这种严重性，
对，
所以将来怎么办，
对，
你说，所以说一定要照顾它好不好，嗯，把地球照顾好，
对，
不要再去破坏它了，
对，
好不好？
有一本书叫《原则》的作者，他就讲说，即将我们人类要面临四大灾难。嗯，那四大灾难呢？它其中一个叫做什么？经济大轮回，嗯，就是经济的萎缩。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讲到这种天气的变化。嗯，那他是说以前啊是四个导弹啊，嗯，个别导弹。嗯嗯，那他现在他用一种算法算出来说，四个会一起出现。嗯，所以等到它一起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嗯，所以我们能救赶快救，
啊，对啊，好恐怖哦，
大家尽量不要浪费啊，比如包括电在内，嗯，我其实我有用一个叫做加湿器，哦，就是每当要睡觉之前，嗯，我就会插电让它啊出现一些雾状的，
对，
然后加点精油，
对，嗯，然后呢我最近就没有用了，嗯，为了省电，嗯，你知道吧，嗯，要不然你开暖气或者，嗯，真的是很耗电以外，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干，
皮肤会干。
嗯，对
啊，皮肤会干的过程当中，你皱纹很容易就出现。
嗯，对，
所以我就会擦那个保湿，擦的很厚，
对。
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加，现在已经不用加湿器了，嗯，浪费电。
对，
已经一个那个冷气已经不吹不行，嗯，太热了。
对，
所以 不能不开这个冷气，那你再加一个旁边在我床头加了一个加湿器又插电，
是，
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太浪费电了，
对啊，
所以我们为了保护地球真的不要太浪费，包括电在内，
是，
所以说我就没有用，我就直接把这个晚上那个保湿都加强，或半夜起来时间，我洗手完了以后我会再加，
是
加保湿，
对啊，
你知道吧，
就用天然的方式，又不用伤害地球，
真的，
而且就是很简单的，直接就是厚敷，然后它就可以慢慢
吸收、
对，然后你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或是直接躺着睡觉，就很
真的很棒，所以我还好，这个年纪的细皱纹不多，
对，
好、哦，真的只有嘴角有一点点木偶纹跑出来而已。
秋花姐真的是我们产品最好的代言人，因为真的保养得很好，
还好今天没有寄货的机会，要不然我忘记了。那个我们宗庆就是我们节目部的经理，也是宜兰台的台长，现在他一直在做锻炼。
对啊，他最近他说他都在健身。哦、
现在年轻到不行了，走路的力量、简直是年轻人。你说，
对，
你看看五十几岁的人哦，
是，
简直像年轻人一样。
对，
哦，结果呢，那个他说，他想皮肤要做保养，他就跟我讲，秋花姐，我想用你们的产品，你介绍我该用什么？昨天送我下楼啊，昨天就是他，
对，有，我看到
他直接就是跟这个超群，本来都超群陪我下去，跟帮佣就是玛丽安，结果昨天我们经理陪我跟超群一起下去，你知道吧，然后就在讲给我听，说他想皮肤要做保养，
但我们的产品男生也可以用啊，
当然
适合啊，不会过油，
所以他就问我说我该用什么，这样我正要介绍给他，
对，
他是男生嘛，需要美白吗？
没有，其实不能说是美白，应该是说淡化我们皮肤的斑点跟黑素。
他没有斑啊，他只是比较黑。那我觉得男生黑 OK 耶，健美健身，
对，
感觉很棒，
免得被当小白脸。
但是想要美白的，当然就要用我们家产品、
其他的人如果要美白，一定要用我们的美白。
不过矿物隔离霜是不能少了。
对
对，
但是呢，我要介绍他提拉。岩浆，
对，
一定要用，保湿一定要用。好，来安排这首歌。等一下，这首歌有歌词，很棒。在多久？今天几号？二号是吧？今天一号还二号？
今天
二号，
二号了。
对，在一个礼拜，
在六天。
对，就是父亲节。
父亲节，
我安排的这一首呢，很少播，可以讲说第一次播。最伟大的父亲。里面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到底哪一个团体唱的，我也不知道，没写。好，来念给大家听。最伟大的父亲，这个宇宙浩大，天地辽阔，细细的尘埃，小小的我，微不足道，时常软弱，可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赐我生命，将我守护，慈爱的爸爸，慷慨的父亲，在你眼中，我很重要。你爱我一生珍贵的啊，你是我一生珍贵的宝库，爱最伟大，最伟大的爱啊、哦！好，我念到这里就好了，念得乱七八糟，真是的。OK， 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叫伟大的父亲。
手浩大，天地辽阔，细细的尘埃，小小的我，微不足道，时常软弱，可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赐我生命，将我守护，慈爱的阿爸，开的福，在你眼中我很重要，你爱是我一生珍贵的宝库，爱最伟大，最伟大的爱，铸就我信心，盼望满胸怀，圣洁的爱，不离弃的爱， 来，你的恩典胜过大海，爱最伟大，最伟大的爱，指引我奔向光明的未来，完全的爱，无止息的爱，颂赞无名，千秋万代，爱最伟大，最伟大的爱，你是我磐石，是我的高台，你就是爱最伟大的父亲，我是努力今天过的小孩。天地辽阔，细细的尘埃，小小的我，微不足道，时常软弱，可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赐我生命，将我守护，慈爱的阿爸，慷慨的父，在你眼中我很重要，你爱是我一生珍贵的宝库，爱最伟大，最伟大的爱，铸就我信心，盼望满胸怀，圣洁的离弃的爱，你的恩典胜过大海，爱最伟大，最伟大的爱，指引我奔向光明的未来，完全的爱，无止息的爱，颂赞主名千秋万代，爱最伟大，最伟大的爱，你是我磐石，是我的高台，你就是爱最伟大的父亲，我是努力今天过的小孩，我是努力今天过的小孩。
好好听哦，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棒，一个叫巴掌哥，他写的一段话，然后呢长得真帅，然后陪在妈妈的身边跟爸爸的身边，他写的是说不要忙碌成为借口，父母等待经不起漫长的岁月，多陪伴吧，孝顺父母的人必有后福。私底下我们刚刚才在聊，聊到说今天晚上是托尼两个兄弟要请阿姨吃饭，
对，请陈小姐吃饭。
本来我周末都喜欢跟我们嘉玉跟这个宇飞，有时候还有宇飞的女朋友，然后一起开车，然后还有 Mindy 啊，一起出去绕一绕啊，等等哦，然后吃个晚饭。结果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告诉我阿姨，因为我马上要忙至少两个礼拜，所以没办法看到阿姨，我要到台中去，因为我的这个包下来的那个装潢已经快收尾了，所以很忙，所以呢今天我有空我要陪阿姨吃饭，
是
这样子啊，所以呢所以我说阿姨你要吃哪里，阿姨请客，你帮我多订几个位置，结果他帮忙订不到，所以就没办法，看到这几句话我真的是感触很多，真的年纪大了更需要陪伴，
是
你知道吧，我偏偏在这个时候反而变成寂寞，所以心有戚戚焉，
真的。所以今天晚上托尼来陪伴你、啊、他把你给订走了。
所以刚刚你讲的，我们私底下在讲的时候，你说我说托尼真的实在是让我感到很不简单。
对，
他买我的房子的时候是刚从纽约读书回来，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几岁而已。
是。
跟他表哥，他表哥是住美国的，也是回台湾经营事业，两个人合伙买我的房子，
对，
不算是的价钱，两个人合伙买，
是，
所以说为什么他这么的年龄就有这样子的财力，因为爸爸是在国大陆，是做房地产的，所以呢爸爸有把任务给他，
是，
所以呢他也会遵循爸爸的轨迹去走，所以呢他就懂得要做房地产、他在美国也买房子，
对，
泰国现在也有房子，那最近在看日本的房子，
对、他传承了他爸爸的知识跟经验、
对，真的很棒、那最重要是孝顺、刚刚我们嘉瑜就说了、孝顺的孩子一定会有后福、就是将来一定会发展得很好，
都很有福气，
很有福气。
而且我其实认识他，我也没有多久时间，可是我就观察他，其实他自己他家里看起来就是还、经济还状况都蛮好，但是因为他孝顺的心，就让我觉得他凡事都会很蛮顺利的，都还蛮有福气的、所以孝顺的心很重要，
对、这样也很好，两个兄弟哈、然后呢、我就讲给大家听啊，说。对父亲的孝顺那是没话说，
是
他父亲比较严，那妈妈是老师，是教外文的、英文的、所以呢他时时刻刻只要跟妈妈在一起，他一定坐在妈妈的旁边，手一定要牵着妈妈，你知道，
对，
一起吃饭也是一样、一个手牵着妈妈，一个手吃饭，看得好窝心、
对呀、
所以你说
感动，
他会有这样的福气、你看最近他又懂得美金大跌的时候，快到28块，他就进去买了。他懂，我就不懂啊。我只有在难过，说我的美金怎么会跌成这么多？一直在感觉到，我说好可惜，我为什么这么早就去买到将近30几块的美金，然后呢跌成这个样，快到28块。所以他不是，他利用人家跌的时候，他进去买，两个兄弟进去买。
对啊，
然后你看这两天涨了，快29了，快30了。快30了、所以说你看这么聪明，这么年纪这么小就懂这么多、所以说哎，好棒哦我认识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对这个阿姨 我没有任何什么给他对我这么好的机会、
他有从你身上学到的东西，我觉得他很好学、他学到就是不要买房子，要买店面
哦，这一点对对对对，他原来是办公室，买了一个办公室，就在我们丽人屋过马路的对面，对面那里哦，他买了一个店面办公室的，结果出租的过程当中，中间有一点中断，中断，然后他带我去看，结果我看了以后，我就出来，我就跟他说，我说 Tony 啊、办公室的房子，如果懂风水的人可能
不
太适合，也不会适合，因为你一出来就电梯，电梯就咔呀关了，咔呀关，那个电梯的门刚好对着他的办公，他的房子的门，然后一进他家，哈、大门右边下去就是下楼下的楼梯，你知道吧？这样子的办公室人家不会喜欢，虽然有租给人家一段时间，价钱也不是很好，
是，
但是呢后来他卖掉，他也去买店面了，
对，
本来他那个还租给人家好像10几万，结果他加了一点钱，然后去买一个店面，那个店面就带我去看，有一天他约阿姨，我下班他说阿姨来雪人兄弟，然后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他们开雪人兄弟，我不是每次下班一堆人去那里，东西又便宜又好吃，然后坐很久，他会不会赶我？我觉得我好喜欢哦，你知道吧？结果呢，他就有一天我去，就带我去看。哦，原来离他这个开的雪人兄弟不远，
对，
有个三角窗。他买下来了，再加了他卖掉了房子，再加了2000多万，他贷款，结果呢，他扣掉贷款每一个月要付的，他多出来了15万，你知道吧？
所以他投资眼光就是买店面，
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对，他就说跟秋华姐学的，
那就不敢当，不敢当，真的是很棒，真的很欣赏他。OK， 来，我们继续安排歌曲，下面就要你说
准备，没有，下面要准备单元了，
单元
对，阿汤哥要上线了
啊，阿汤哥哦，张志伟哦，好棒哦，
快乐天堂，
是的。
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利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下了水草，但那头撞击大地大土壤，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跟人前一样的忙碌扰攘，
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装进他的大肚量，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你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跟人前一样的忙碌扰攘，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告诉你神秘的地上，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人间一样。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他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好，今天彩色人生呢，邀约的是我们帅哥阿汤哥。阿汤哥好。
高宇飞好，佳玉好，
阿汤哥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佳玉老师，平安吉祥。
哎呦，你有调查一下阿汤哥的背景、哦、
当然我要做一下功课啊，我要去偷偷关注一下阿汤哥老师。
是是是啊，阿汤哥今天要聊的啊是这个农历七月的超度的这个问题哦。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先问一下阿汤哥，阿汤哥你自己平常有没有在打坐啊？
啊、我打坐的话我是比较少，但是我平常的话都是以念经啊，或者是我像农历七月的时候，我通常都会休一个月的假，我都会去朝圣。
朝圣？
对，我才刚从不丹回来、哦、然后下个礼拜又要去西藏。
哎，那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择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去做朝圣的这个动作呢？
嗯，因为农历七月其实刚好，因为今年2025年比较特别，它刚好是有逢到月嘛。那闰六月里面的十二地支里面呢，它的节气转换就刚好跨到农历七月，所以 所以这今年呢更重要。那为什么选到七月？是因为农历七月呢，它就是交接这个上半年跟下半年的这个中继点。然后再就是我们讲农历七月哦，在十二地支里面，它叫申月。哦，申就是生，申就是一个打生长的申，没有人字旁那个申。那申月的话呢，那个字呢就是通天跟通地的意思，天地之间，好，所以它也是由阳转阴的一个时节。所以这个时候呢，来去做一些忏悔啊，然后修善啊，断恶啊，是对我们的人生的不管是功课、宵夜都最有帮助的。
哦，好，那今天呢，我们阿汤哥就要跟我们聊聊这个七月超有一些要关键的步骤，千万不要忽略哦，哪些呢？
好，其实呢，超度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忽略，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是要为了你的往生亲人，然后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或者是你的这个曾经拿掉过的小孩哦，甚至我们家的地基主啊，等等的这一些呢，哎，包含那个往生的宠物都可以。其实超度的意义就是说呢，它是一个最跨越时空的祝福。
是，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生在世哦，我们会当人啊，其实也是累世生生世世去累积下来的一个福报。那当然每一个人的业障啊，每一个人的福报啊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有一些人很好命，有一些人比较辛苦，有一些人运气很好，有些人运气不好。好，其实这跟我们的福报有关系。所以呢，在期间呢，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好好的，我们常讲嘛，星云法师说的行三好，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
对，
这个是我们每天的功课嘛，对不对？那最主要的话就是说呢，我们超度呢这些无形众，好，刚刚讲了有这么多，那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做呢？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呢，要记得这个法一定是要如法。如法的意思就是说，通常我们都是用佛力超见啦。佛力超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世间当中有所谓的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有听过吗？就是有我们人道，然后上面一道就是阿修罗，然后再上一道就是这个天道天神，
是，
那下面的话呢就是地狱恶鬼跟畜生。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投胎的哦，就好像我们常讲的你快点跪啊，这个鬼啊，孤魂野鬼，
对，
它叫做中阴身。中阴就好像是我们的地球的赤道一样，在中间。对，它没有投胎，不上不下，
是
哦。所以为什么会有中阴身呢？就当我们人往生的时候，如果他的执念太多，
我
或者是对他可能放不下，可能放不下他的财产，放不下他的家人，他可能有一些挂碍，或是有一些仇恨，他放不下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个中阴里面去流转。
没错，
那中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世间嘛，我们看我们他跟我们存在同一个人世间，但是对他来讲就是中阴身了。对，所以我们超度哈，其实六道里面呢，为什么要用佛力超见？佛力超见就是说，佛已经成佛了，他已经不在这个六道里面了。所以我们一般超度呢，一定是用佛，释迦牟尼佛的佛力，还有观音菩萨来去做超见。那很多人会说，老师，那观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不是都是菩萨吗？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帮这些众生超度呢？因为观音菩萨的愿力哈是什么？代表众生不成佛，他誓不成佛。
那是地藏王菩萨嘛？对，
那个是观音菩萨。
那是观音菩萨。
对，那地藏王菩萨什么？地狱不空。
对
啊，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你知道，这两个菩萨呢很辛苦，就是这个人呐、要渡很难渡，
对、渡不完了、
渡不完了、然后地狱的众生要渡也渡不完。所以他还是在菩萨的这个果位，但是呢，其实他们的悲早就是成佛的悲愿的。对，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法力去做这个六道轮回的超度，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一般超度哈、一定是用观音菩萨力量，或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超见的力量是最好的。对，那你看到、观音菩萨他是不是有个六字大明咒？
对，
叫 Om Mani Padme Hum。对，这个六字大明咒呢，其实它的 Om Mani Padme Hum 就代表了六道轮回的每一道。然后它在每一个字呢，都是在度六道轮回的每一个众生。
哦，原来它背后的意义是这样。
对对对，其实很多有时候观音菩萨啊， 有一个小故事也蛮可爱的。他有一次呢，就是跟释迦牟尼佛说啊，世尊世尊，我想要来去成佛的这样子。然后呢，他就释迦牟尼佛说，你确定要成佛了吗？然后呢，他就画一下那个世间的那个好景象给他看。然后观音菩萨也看到，哎呀，景象行哦，不画斗不画斗，为什么？因为那个世间的人还在贪嗔痴啊，然后傲慢啊，然后一些没有智慧的事情一大堆。
对，
所以呢，他一看到就是说啊，我不画斗啊，然后他就退转，然后当下退转的时候呢，他就碎成千片，千万片这样子。
是，
然后释迦牟尼佛哇，就做母干妹哈，舍不得，然后该呼呼哎。然后呢，他变得更有力量了，就变成千手千眼观音。
是
一个这样的小故事。
哦、
对，那你们看到那个观菩萨呢？他的那个头冠上面都有一个释迦牟尼佛。
哦，是这个原因。
对，因为就是
他把它变回来的。
对，然后也是释迦牟尼佛给他勇气、智慧跟力量。所以观音菩萨呢，在我们的世间当中呢，不管是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它有不同的化现，例如说有三十几个化现嘛，包含什么？我们坊间大家最喜欢的妈祖，妈祖也是观音菩萨的化现。对，所以其实观音菩萨呢，他要度众生，他有不同的形象的一个转换。所以其实他的悲愿呢，是真的蛮大的。所以我们不管道教也好，佛教也好，都算。那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哎，老师，那你超度啊，你都是一般是？”用什么样的仪式去做？我必须要讲哦，像超度呢，我们一般都还是要以出家人，好，就是说出家人有真正有具德的师傅，有修戒律的师傅，他们去修，效果会更好。那有人问我说，那你自己念经不是也可以吗？好，念经就像我们每天在做功课一样，我们的回向，它的力量当然不会比这个出家人来的大。好，那打个比方说，就是出家人呢，是因为他有出家的戒律跟功德。但也有人说，哎呀，起码很多出家人嘛，欧北来欧北物哈，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对啊，最近那个中国大陆就发生这个少林寺事件嘛，
对
对啊，
对。好，其实呢，就是修行在个人啊、其实应该是说，他今天有出家的这个。形象跟戒律呢，其实他就必须要守戒。那如果他没有守戒，他也偶北路，他要承担的业力是比我们一般人来的更 double 的。对，例如说常常讲哦，有一句话说，地狱门前谁最多？地狱门前其实最多的当然是做坏事的人嘛。再来就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守戒律，你没有好好的去修行的出家人，
是
你用这种形象去造谣撞骗，那他们承受业力一定比我们更大
加倍的还给你，加倍奉还。
是，所以如果说总的来看的话，就是说，当然我们我个人还是会以佛力朝见，然后我通常都会请我的师父啊，我的师父就是他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上师，叫松柏仁波切。
是，
那我当然是因为已经。皈依他好了哈，那当然也很了解师父的一个修行跟戒律，所以其实如果你有个具德的上师带领你来去做这个超度，他的法效一定会很好。那再来就是说，很多人问我说，那做超度是做一次还是做两次、做三次？其实呢，如果你要祝福你的往生的亲人啊，好这些无形众生，其实他没有分次数的，你有能力你就做多做。好，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如果今天你的往生的亲人啊，假设是往生的父母好了，他走了，假设走了20年，走了30年，可是呢，你不断的帮他做超度，假设他现在投胎变成一个小学生好了，假设他的年纪变小学生，那你祝福他的话呢，他在他的求学阶段就会有很多的贵人，有很多的运气来帮助他。
我们一直觉得说帮助的只有他还在那个灵界的时候，原来他已经投胎了，还可以哦。
就是如果他的福报已经让他走到道，那在人道这边也会去祝福到他。如果他的福报当天神了，那他的天神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好。对，那如果他假设生前真的是做太多业力的，他可能下了三恶道。那你不断的帮他超度，那还可以减缓他的业力对，帮助他，所以超度是一个不断的流转我们常讲跨越时空的祝福嘛就假设说我的上辈子的后代子孙还在帮我 我这辈子叫汤正伟嘛，嗯，那他一直帮汤帮我的后，他假设我上辈子叫陈小明，嗯，这辈子叫汤正伟，
对，
然后他一直在帮上辈子的陈小明的我超度，嗯，那我也会收得到，
哎，也会变比较顺，嗯，
对，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直，它是一个直线线性的超度的，嗯，对，所以因为我们人哈，哦，以佛教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都是一个阿拉也是去记载我们的功果的，嗯，还有前世今生的。阿拉耶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云端硬碟的概念。嗯，哎，我们是不是有个云端硬碟？
对，
哦，我们的福报啊、业力啊，都是从那个云端硬碟呢去把它给取出来的。嗯，所以你的所作所为呢，都是留下记录的。哎，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们要修三断恶啊，不要，嗯，哦，北部啊，哦，不是阿内啦。
老师，请问一下，嗯，所以超度就是不限于农历七月，你也可以很长，就是反复的做这件事情，也可以。
可以，哦，绝对可以。但是为什么会选在农历七月呢？
对，
因为农历七月呢，它有一个佛教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叫做木莲救母。哦，木莲救母，因为木建莲呢，它就是释迦牟尼佛旁边一个神通广大的弟子。然后他修行很高，然后呢，他有一天他的母亲就往生的时候，他就跟着佛祖身边修行嘛。然后修他在禅定的时候呢，就想说，我很想念我的母亲，去看他母亲现在过得好不好。嗯，所以他一禅定的时候，哎，发现不得了，他的母亲呢，居然在这个对，在地狱道在受苦。嗯，然后他就想说，哇，他神通广大，他一定要去救他的妈妈。哎。结果他发现呢，他妈妈在肚子饿的时候呢，他就用神通变那个食物给他妈妈吃。嗯，结果他妈妈一吃下去的时候，哎，变成一团火焰。嗯，对，他就没办法吃啊，怎么办？嗯，然后他就很急，然后就跑去请教这个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就跟他开示说，因为你的妈妈生前的时候都是比较计较，嗯，比较尖利，然后比较没有修福报，嗯，所以这个业力他必须要去承受的。
是，
虽然你有修了很多的福报，嗯，但是你要记得，你的福报、你的神通抵不过他的业力。嗯，那他那个那当然，目犍连会觉得说，可是我很想帮他，我该怎么帮？
对，
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说，好，那你就在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你要帮你的妈妈去做广大的施食布施。嗯哼。不要只是为他一个人做，
对，
所以呢，这样从古至今呢，这样流传下来，到农历七月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孝亲月、慈悲月，
对，
它就是大家都会在门口啊，有没有拜拜啊？那当然道教的一个仪轨就是说，我是要用借由普渡宫，嗯，然后去带领这些孤魂野鬼，或是这个阴间的众生出来了，嗯，然后给他们吃喝这样子放假，嗯，
对，
其实道理都是在布施的意思，嗯，只是佛教道教的他的那个说法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根据从古至今不同的演变说法都会略有不同，但是呢，重点就是我们就是要广大的施食跟布施，嗯，
对，但是原理都一样，而且刚刚阿汤哥讲的也没有错，其实你不用去指定谁，之前跟师父在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你不用指定啊，因为你就是给众生，因为你想要指定的那个人也属于众生之一啊，
对，
就是越无私其实得到的回报会越好。
嗯，对，因为其实佛教也说嘛，众生，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是生命的同源嘛，对不对？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们累世当中的流转，有可能这一辈子你的父母是两位，但是你上辈子的父母很有可能是其他人。嗯，对，所以只是我们不换不同的形象，都在这个世界里面去生活。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超度哈，我们一般都会说，其中有个牌位都会说啊，是回向给一切众生的。嗯
哼，好，那现在我们准备开放现场哦，现场电话是23712350，想要问什么都可以哦，我们接几通电话。那现场是我们阿汤哥，但是呢，你要提供你的生辰年月日，这样阿汤哥呢才能够去帮你做一个解答哦。那我们现场电话是23712350，我们现在等听众的电话哦。嗯，好，
你只要把屏给我。
对对对，在等，因为我们之前没讲，听众就是还哎有听众了。好，我们现在接听众的电话。
好，
五二零点你好。
哎，请问了，哎，主持人好哈，那个汤老师好。
是，
请问了，像你刚刚讲的这一些，我听一听，我觉得想问你一个问题：人死后要不要做漆呀？
人死后要不要做漆？要，因为我们人呢，最重要是49天内。 49天内呢叫做中阴，那中就是说我们人往生的时候，这个中阴你要帮他度过。那因为在中阴期间，有当时也冤亲债主哈，他很容易欠钱。他欠钱的话呢，如果把你带到可能下山道，你就踏错那个地方了。
哦，这样子哦，所以做七，你的看法是做七是需要的。像那些树葬花葬的，他们就没有做七啊，对不对？
我觉得怎么去处理这个后的事情呢，还是要依照这个人的遗愿。好，假设如果说这个往生者他没有挂碍，他想要花葬、树葬、海葬、土葬、火化都没关系，其实就是只要这个往生者他选定好，他就不执着了。
哦，
对，
哦、
如果说这个对，如果这个往生者他要求的，我们后代子孙没有做到的，一拿起一个灵体无执着啊，有执着的话，他就很容易在这个中阴里面困住。
哦，所以你这么说，就是像那个琼瑶女作家，她用花葬，因为她就自己自愿的嘛，她没有挂碍，
是
哦，所以她的那个后代子孙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这样子是不是？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她自己选择的，当然后代子孙不会有影响。可是，当然琼瑶阿姨的我的观点了、啊、哈，如果她是属于非自然走的，这个对她来讲。
对
他来讲也是会有，就是他自己的业力还是会受苦的。
哦，这样哦，啊，再请教你啊，再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怕耽误时间。你火化之后，我听那个老师讲说，火化之后，那个他的骨灰里面，我们是没有灵在骨灰那边，是这样吗？
有
啊，基本上来讲的话呢，火化之后呢，他如果有这个灵有经过超度了，他就不会在那边了。
就不在骨灰嘛，那我们那个像我们的长辈放在灵骨塔，那我们去拜灵骨塔，拜他的骨头，其实他灵不在那边，
就是你的那你的神精神意念还会在，
好像什么三魂七魄，好像其中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在那边嘛。
对，我知道，因为我听老师讲说三魂七魄，他是说有一个灵是有在家里的祖先牌位啊，一个是在他火化的时候，他那个灵没办法在他的那个骨灰那边，因为火太大了，所以他不会有灵。我是听老师这样子讲，
是我们一般的道教的一个说法啊、哦。但是你看哦，如果以西藏人。